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这个首脑会议呢，尽管当然大家都在注意，很富有这个戏剧性，特别是人们对竞争啊这个负面的话说的比较多，所以呢也有很多人，包括媒体，都期望了想看一些什么意想不到的一些出丑的事情，一些洋相等等。我觉得这次会议啊，象征意义要多于实质上的意义，至少到现在可以这么讲。因为以前竞争日时代呢，已经有过两次这个首脑会晤了，而且是正式在平壤这个铺红地毯的。特别是2000年那个金大中去那个平壤访问的那一次，相比之下呢，这一次呢只不过是三八线停战区这个板门店这个地方，对吧？再说谈到的，不管是这个遥不可及的什么统一啊，还是朝鲜半岛实行无核化等等，都是一些言辞性的表达。我认为呢，这个具体会落实到什么程度啊？是不是说这一次这个首脑会晤，包括今年还要举行的这个第二次南北首脑会晤啊，甚至在三星期四星期以后和那个川普总统的会晤等等，到底会不会产生实质效果，这个真的还不好说。因为以前这样的事情都有过了，都最后不了了之，而且呢局势还在不断的这个恶化。那么所以呢，我们最多只能是说这个拭目以待。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呢是一改此前的不出国门的这个状态，先后是你看会见了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随后是会见韩国的总统。他呢在镜头前呢表现出来特别的自信，
哪怕是象征性的意义非常重大。那为什么他非得现在这个时候做出这个举动呢？我觉得最可以捕捉到的一个因素，北朝鲜这个金正恩政权他有了自信，包括今天还有消息了，说哎呀要停止核试验了，我们怎么可能像韩国像这个美国这个释放原子弹，对吧？那说了句言辞我都觉得非常的这个纳闷为什么就现在突然改变这个口气呢？我觉得就是说，只能说他最近的一些友好举动，包括这次首脑会晤，只能说他这个自信提高。为什么自信提高了呢？因为他毕竟去年开始到前几个月为止，他总算是就是说让西方世界像让美国等都感觉到了他确实有这个能力。有核武器呢当然不用说了，而且现在呢有这个火箭，有这个导弹，可以把它投射到美国本土。但这个威慑力量达到以后呢，那这个北朝鲜他就认为他这个谈判力量就完全不一样了。有了这个自信以后，才可以这个讨价还价，才可以坐下来对谈。考虑到谁都不需要这个真正的打这个原子大战，美国不要，其实这个北朝鲜竞争他也不要这个东西。那么都是一个政治性的操作，所以我觉得我们才看到了，就最近突然就风向转了。事实上从这个冬季奥运会开始，就风向就已经开始转了，最直观的一个原因。
在朝鲜七届三中全会是宣布停止核试验，去推进更大的这个经济发展，就是给人一种猜测，就是说都要走中国比方说总设计师邓小平以前的路，那就是改革开放。如果说朝鲜走改革开放的这个路，那他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选择改革开放呢？就是说他是因为有了核武器更加自信了呢，还是说被比方说各方制裁之后被逼无奈呢？
我觉得改革开放至少说是从这个竞争的时代，这个意思早就是很明确了，他有他的工业区。先说说他和中国的关系吧，这么多这个劳工输出到中国，还有边境贸易等等，他改革开放以改革开放作为挽救政权的一个方案之一吧。事实上在这个金正日时代已经开始，但是呢国际上的气候从他们角度来说不是说最适合。因为就说美国除了奥巴马这个局部时期之外，美国自从克林顿之后啊，从小布什时代开始，就是不断的把北韩当成是一个流氓国家，不断的要进行这个制裁。再像日本还有那个韩国呢，也不是说每一届总统啊都对他就是说特别的这个宽松。所以我觉得这一系列因素觉得呢，这个他一直在等待说还要需要更大的就国际大格局的这个契机，使得就是说各个大国包括美国在内，甚至包括中国在内，都不得不因为他的核实力啊，就不得不对他这个另眼相看，提供他所期待中的更友善的外部大环境。这个呢，也可以从他这个提出来的要价 看得出来，以前呢也有这样的要价，但是呢很难实现，因为大家都知道它毕竟它不能威胁到美国，对吧？
嗯，
那么这些要价都看得清楚，就外交承认撤出美国在这个韩国的这个驻军，停止搞这个两边的，还有这个包括日本的定期的军事演习，那么提供大量的燃料和财政支援等等。那么你从他这些要求不断坚持这些要求看得出来，就是他其实都有和国际社会发展经贸关系。我们现在改革怎么样不太清楚，就是对外开放他这个愿望一直都是有的，他这么多年知道这个要求都是这样的。那么现在又重启呢，就是因为他认为就是现在自信更大，而且我认为呢和这个川普啊惯于用这个商业手段来操作外交的这么一个美国当局打交道呢，也很有可能说至少局部吧拿到北朝鲜以前想要但拿不到的一些妥协。
文在寅哈，他写过一本自传，他在自传中说呢，朝鲜当年对无核化的态度是认真的，两国签署的协议呢只是因为美国对朝鲜的制裁以及后来的李明博政府就是对朝鲜的态度冷淡之后才导致这个朝鲜不履行这个契约的，再次开发核武。那么就是说十多年前和如今的这个情形对比之下，您觉得就是文在寅现在是韩国的总统之后，是不是让这种朝韩之间的敌对的状态缓和下来的好时机呢？
我觉得是，这个我刚才一直强调，就是说，无论是他主动这个接受首脑会议这么一个外交策略，还说又重启这个改革开放等等，他都考虑到这个外部环境啊，慢慢的转向对他这个友善。外部环境当中有一项呢，就是说啊，这个文在寅毕竟和李明博不是一回事情。同时还有一个我们要关注的，就是外在环境呢是什么呢？就是说。中国从过去两三年习近平政府或者习近平本人不断强化的这么一种民族主义这个色彩，在和美国打交道的时候呢，这个妥协性越来越少等等，这些都为北朝鲜提供了一些比较有利的这个外部的环境。所以呢他所要制服的就是说是川普总统，是美国人相信就说我呢可以和你并起并坐，你得给我谈。那么这一点他最终也实现了，那就是说他的这个原子核武器他的威慑能力已经达到了这个美国。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说格局完全变了，金正日不管有着什么样的一些想法等等，外部环境不具备没法实现，那现在呢等于说是金正恩他实现了，那么现在可以对着开创一个国内建设国际这个外交的一个新的格局。但是这个呢也只是我们现在为止可以说的一些大面上的话，会不会有戏剧性的转换呢？我觉得真的还不好说，因为我从这个研究发现，就是要一个已经具备核武器的国家，而不是说还在开发核武器的这么一个国家，主动放弃核武器是非常难的。历史上呢，确实有过那么一两个先例，但是不足以说明这个朝鲜半岛的稳定，因为北朝鲜它政权的性质就决定了它有一种不安全感，对西方甚至对中国不可能说真正的有一种信任，所以它能不能真正的说彻底放弃，还是说停止试验啊？然后呢，像以前一样和国际社会玩一套这个猫和老鼠的这么捉迷藏的关系，到底哪种情况？我觉得。这个还非常的难讲，但我觉得要北朝鲜放弃核武器，我知道现在啊是非常难以想象。我们就是低估了一个东西，就是说北朝鲜这个政权，它这个不安全感，这个是有多这个深刻。从这个四五十年代以来啊，在一党专政的制度当中，它还是唯一的一个是一个家族独裁的这么一个体制，所以这么一个体制呢，它这个见光的这个能量不是很大。到底和西方打交道到什么程度？改革开放到底会到什么程度？连中国改革开放走一步看一步，至少还得说，哎，这个先建立四个经济特区，这个政治上特区嘛，当然免谈，对吧？他这么一个根深蒂固的，就是一党专政，再加一个家族独裁，像王朝一样，那他有多谨慎等等。那么在这一步一步走的时候，他手上唯一的这个对西方、对外部世界的这个讨价还价的工具是什么？那不就是原子弹吗？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千万不可低估。 改革开放呢会对它带来很大的好处。我呢也认为就是改革开放，但是呢保持政权基本不变，在国际事务当中站在中国一边，这个呢也是中国对于北朝鲜一向来的期待，就希望北朝鲜作为这个中美阵营之间靠向中国的这么一个盟国或者半盟国，但是呢也不要太贫穷落后成为中国的负担，更不要动不动的就是在美国那边在日本那边会去威胁一下，去捣一下乱，就说好像眼看着要把中美关系拖入泥潭，也不要干这事情，对吧？就要生存下去，要保持这个繁荣安定，那么这才是中国对北朝鲜最大的这个期望。就说这个统一问题啊，我觉得这个远远提不上日程啊。当然我不排除统一这个戏剧性发生啊，但我觉得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现在谈的无非就是说首脑会议改革，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从这一些问题，从这些发展，要想象到这个朝鲜统一好像自然过渡到这个两朝统一，我觉得好像期望有些太高了。为什么呢？因为从过去四五十年代来看，因为冷战或者内战而出现的一个民族的分裂，它最后实现了统一也有那么三个例子四个例子，对吧？没有一个是在双方对等谈判首脑会议然后呢牵枝花押然后就统一了，好像没看见过这样的好事情。都是什么格局呢？就说一方实在维持不下去了，反正老百姓造反也要崩溃，没法谈，然后呢更强大的这个另一半事实上就把它吞掉了。这就是所谓东德西德的例子。东西的统一之前七十年代开始吧，就是从威利布兰特做的西德首相的时候开始啊，也是啊，是吧？哎呀，两个德国进了联合国了，首脑会议了等等，但是导致统一的不是这个线索，导致统一的是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后期，这个东德自己眼看着维持不下去了，在奥纳克统治底下啊，这个人们都要从这个匈牙利啊等等边境就跑到西德，最后呢是东德的老百姓把这个柏林墙给推倒了。那这种情况下，事实上是东德被西德给吃掉，这不是说两个元首坐下来好像哎呦好像在镁光灯底下好像实现统一，这是一个例子，就一个吃掉另一个。还有呢，就说就是越南就干脆是北越他和南越给打下了，更不是谈出来的，对吧？同样我也说句实话啊，就是哪怕台湾一直是马英九执政下去，或马英九第二再来执政，也不可能谈出统一的。这样谈来谈去说要能想象到统一，我就不可能。我觉得呢，无核化在前，统一在后，无核化已经够难了，这个统一必须要期待一种戏剧性的一种效果。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